亲爱的主耶稣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磐石，是你向我显示你的爱，把我从祸坑拯救出来，把我放在磐石上，安稳我的脚步，还把新歌放在我的口中，让我能够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，来赞美颂扬你至高至圣的名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了你外，就你。我以至高至圣的名字求你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，害怕的灵，干扰的灵，欺骗的灵，谎言的灵，骄傲的灵，背逆的灵，控制的灵，控告的灵，性的灵，诅咒的灵，黑暗的灵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，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主回来。主耶稣，以圣洁的宝血，把我们深思诸红的罪，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，在宝血洗净下，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，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，来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活水，你将生命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，你圣灵的活水就充满在我们光明聚集的地方。无论是线上的、现场的，圣神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，就在那里涌流，就在那里充满。我们在圣神活水充满、浇灌、涌流，听见你永生的话，主耶稣，你认识，你一直属于你的羊。你的羊听你的声音，我们渴望听见自己的生命的声音。主耶稣，你就在今天向我们诉说你那永不止息、永不改变的爱，让我们听见，让我们珍惜，让我们敬畏。主耶稣，每一只属于你的羊都能看见自己的牧者。主耶稣，看见你，求你最上今天是我们整天看着你、跟随你、得到你的牧养、母圣灵永生的光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大家请坐。天主是爱，他爱我们，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。主耶稣爱我们，爱到舍弃他的性命，为了救赎我们。再也没有为爱舍弃性命是更大的爱情。他这样的爱我们，为我们而舍命，让我们能够听到他的话，相信他，就出死入生，得着生命。他来寻找迷失的羊，他来呼唤着我们每一只属于他的羊。他要帮助我们， 他要带领我们，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他为我们所安排的美好的地方，为我们准备的国。主耶稣基督说：“你们小小的羊群，不要害怕，你们天上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。天上的父喜欢把天国赐给我们。尽管我们是小小的羊群，但是却是蒙有福的移民，信靠他的人。”依靠他的人，主耶稣基督也说：“不要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，因为天国正是属于他们的，就是天国是属于这一些孩子们。孩子们有一个特质，就是会依靠自己的父，依靠自己的母。”能够怀着依靠的心来依靠生他们的、爱他们的父母，让我们打开圣咏131篇，圣咏131篇第一节：上主，我的心灵不知骄傲蛮横，我的眼目不知高视逞能。伟大惊人的事，我不想干；超过我能力的事，我不想干。雅各伯的生命就跟这句话非常的不搭嘎。他只有一点很好，就是盼望得着在天主眼中视为好的事。他知道那长子的名分。是承受亚巴郎的天主、雅各伯的天主的这祝福，他非常看重。所以罗马书有说，他爱了雅各伯，恨了厄撒乌。圣经很少用天主恨一个人，为什么他恨了厄撒乌呢？也就是厄撒乌，他为了一碗豆羹，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。你把天主这么尊贵的名分，只是为了一碗豆羹，你就卖了，然后没有感觉，吃了这长子名分换来的豆羹，你真的用自保换得了垃圾。而没有感觉，也就是把天主的恩惠践踏，没有感觉，那是不蒙天主喜悦的。也就是天主喜欢把至宝给我们，可是他说不可把珠宝给珠，可以把珠宝给珠吗？免得他践踏了珠宝，咬伤了你。也不可以把圣物给狗，就是他要准备我们的生命，不是像猪，不是像狗，不是像一个无知的人，不知道这是宝贝，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至宝，准备我们的生命。那么，当我们知道了。主耶稣给我们的是至宝，而且他给你的是谁都夺不走的。当我们珍惜主给我们的这一份至宝，他给了，他有保守，他要我们珍惜，也依靠他来度他召叫我们圣上的生命。所以雅各伯确实非常看重至宝。但是他用肉性的方式去巧取、骗取、强夺了这一个他渴望的长子的名分，他也受到了严厉的管教。当他在比利亚 跟天神搏斗，他的生命不改成以色列，他不能再用他过去的肉性行走奔跑，他的腿瘸了，没有了依靠。那么这第一节就变成了以色列的样子，我的心灵不知骄傲蛮横，我的眼目不知高是逞能，伟大惊人的事我不想干，超过我能力的事我不想办。天主拒绝骄傲人，却赐恩宠给谦卑的人。我只愿我的心灵得享平静和安宁。就是这雅各伯很辛苦，非常辛苦的一生，直到他信靠了主，他停止他肉性的妄动。事实上他也没有再有过去的强有力的大腿的肌肉，他看到了更好的那一份。我只愿我的心灵得享平安与安宁，就像断乳的幼儿在他母亲的怀抱中。这幼儿他很享受在自己母亲爱的怀抱里，但这孩子大了，你要抱他也是说不要，你追着他他就跑，你抱了他他就挣扎，脚一直踢，再大一点你连抱起他都不能了。就是我们丧失了在起初天主给我们的依恃的灵，依靠他的灵。当我们会依靠他，就是有福的。圣咏第八篇所说，圣主你的名号在普世是何其的美妙，你由次子母儿的口中获得了圆满的赞颂。就是这一个孩子，也是他说，妈妈你好美啊，我爱你，这比所有人赞美神都还要更好。因为确实在他的心中，他的妈妈就是最美的。爸爸我好爱你哦。这一份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爱，真诚的话，是讨父母亲欢心的。当我们也这样，用我口中的话，我心中的思念，一个孩童般的单纯赤诚纯洁，他心里有什么他口里就说出什么。而这一个可爱纯真的心所说出的话，赞美天主的那一份赞美，主喜欢。他由次子母儿的口中获得圆满的赞颂。当我们愿意像个断乳的幼儿在母亲的怀抱中，我们也愿意我的心灵在我内与那幼儿相同。天国就是属于这样的人，天国就是满了爱的地方。在一个满了爱的地方，你一直是爱中生活，就是一直在爱里的拥抱。我们一直活在天父爱的拥抱里，直到你白发，我仍然拥抱你。他也在环境中给我们很多很多他的安排来炼净我们。第三节，以色列其仰赖上主，从现今一直到永远。以色列是仰赖上主，就是依靠上主，仰赖上主，停止肉性的手，就能够成为与神同治的王子，成长到王爷，与他一同为王，从现今一直到永远。当我们学会了听他的话，不埋怨，依靠他，他也在看着我们。因为他使得环境中的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， 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。那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蒙益处。我昨天见证，我在医院里，那也是一个考验，其实是出于天主的手，是他要恩待我。我定义不埋怨，只感谢赞美。环境中好的时候，感谢理所当然；那么不合你心意的状况发生时，你感谢是因为相信他说，事事感谢，不要埋怨。我是求主帮助我不埋怨，在很累、很想安静一会儿的情况，是一刻都不安静，非常的嘈杂。但是，我关心的不是他的嘈杂，是这可怜的弟兄。我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，我只能依靠主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不受干扰，让我的心平静、安静，像断乳的幼儿在母亲的怀抱中。愿我的心灵在我内与那幼儿相同。我就开始，那个吵杂声越来越远，我真的听不到了，完全听不到了。那个地方就变了，变得好像天主的荣耀、天主的爱就进来。我就惊艳到，我被主深深的爱拥抱着，享受这一份爱的拥抱，很久很久，我不知道有多久。后来我睡着了，在爱中就睡着了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也不知道是几点，只知道是半夜，听到有护士来说起来起来，换个地方，换个房间。他们就把我那个旁边的人，吵杂的人就带走了，那我就再也看不到他了。那双人房就不能单人房。我知道是主的爱，就是他愿意改变我们的心，他愿意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，他愿意让我们成为带到这环境里天主的爱。有一个护士跟我讲，他说我照顾你好喜悦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很累，但是我照顾你的时候，我的心特别快乐，是唱着歌的。我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？他说我是，就是声音与声音共鸣，我们的灵会不通的。他说我照顾你非常的快乐，我就心想，主啊，你把一个这么有爱心的人来照顾我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福分。主，他借着环境中安排我们的生命跟生活来造就我们，而有的时候这环境是一个极艰困的一种状况，那么就有极大的救恩来照顾。而是在一个艰难中、无助中，其实我本来就知道，离开了主，我什么都不能。有了主，为天主，一切都可能。就是你已经白发了，你还能够经验到天主爱的拥抱吗？不但可能，很多人信有经验的，而且你真的愿意在这世上活，他愿意你活的生命，就是不以此事同化，从世界里分别出来，分别的彻底，完全依靠他的，叫做移民。天主要亲自的保守他们，经过火，火焰不会烙伤你；经过水，河水不会淹没你的这一份 爱的典章。那么在末后的时代，可怕的日子是非常非常可怕，它会带着你经过水，而不会被淹没；经过火，火焰也不会烙伤。它要造就我们，因为它是全能、爱我们的天主。只要我们依靠他，这一份依靠也叫做信靠。我们相信他，那么你真的相信他，你就会信靠他，依靠他，他会带我们走过可怕的日子，经历伟大的天主在我们生命中所行伟大的事。让我们翻到末世录的第一章。末世录的第一章第一节，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天主赐给他，叫他把那些必须快发生的事指示给自己的仆人们。这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是最高超的启示，是天主的启示，是耶稣基督领受阿爸父赐给他的启示，而且这一个启示是要主耶稣把那一些必须快要发生的事，这启示是关于必须要发生、快要发生、快要发生、必须发生的事，他只是给谁呢？只是给自己的仆人们。这一个仆人们英文用的是 bond servant，就是跟主有盟约的结合在一起。这是跟他结合在一起的 bond servant，也就是我是侍奉你的仆人，我跟你立约，明天不能阻挡我不侍奉你，明天我不阻挡，我不爱你，若爱，若在爱中做他要我们做的事。你如果真的是爱主，圣经讲说，谁爱我就要遵行我的命令。我们爱主，一定要遵行他的命令，做他要我们做的事。所以，我们爱他，就会真的做他吩咐的事。那叫做侍奉，不是理想的事，而是他命定对我们的宠召。所以，佣工也看羊，羊来了，佣工就弃羊而逃。那牧者呢？不会抛弃自己的羊，会为羊而舍命。主耶稣就是这样为我们而舍命，那么他把他的羊交给你照顾，你爱主，拥有主的心，愿意为他舍命。有一个牧者，他非常非常不满意自己的太太，他觉得他的太太是他的骨刺。是他的肉刺，那么他就祈求主啊，我真不知道我能忍受到什么时候，你把他的生命夺去吧，让他不阻挡我侍奉你。他祈祷了很久，其实也不是一个不好的牧者，他只是有一点看不清楚，不知道脑筋哪里打了结，他就这样的。可是他祈祷了很久，他想要侍奉天主，牧养他的羊。那为什么这羊好少呢？也不听他的。他觉得都是这一个阻挡我成行天主旨意的这一个刺。他祈祷很久，主耶稣跟他讲了一句话：“你这么不能爱你的妻子，我怎么能把我的妻子交给你去 照顾呢？他悔改。就是这一个 bond servant 要以主的心为心，他们会领受耶稣基督的启示，这必要发生的事，必须发生的事，而且我们必须要知道，因为仆人是要侍奉主，你都不知道时期是什么，现在是今夕是何夕，你还在醉酒，你怎么去遵行天主的诫命，做此时该做的事呢？他说打发天使告诉自己的仆人愿望，仆人愿望是 bond servant， 他醒悟，他祈祷，愿望便为天主的话和为耶稣基督做了见证，他就为天主的话为耶稣基督做了见证，即对他所见到的一切都做了证。这本启示录就是约翰总徒领受耶稣基督的启示而写下来的，让诵读和听了这预言而有遵行书中所记载的人是有福的。如果你听了，你遵行这本书中所记载的，你就是有福的。你听了不遵行，你不是最有福的。第一名就是会听天主话的那一群人。雅各伯，以色列的移民，请你们静听。我们要听圣父主耶稣基督的话，而且要遵行，因为时期已临近了。这一个时期非常非常近，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这末后的时期。希伯来书第一章说，在远古时，天主借着他的先知仆人向我们说了话，在末期的时候，他会打发他自己的儿子来向我们讲话。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，就是末期开始的时刻。那么我们已经活在末期了，就是千年国度之前的这一段末后的时期，而且是这末期中的末期。所以启示录、末世录里面的关于未来，有些已经应验了，还有些是继续的在应验中。因为时期已临近，第九节，我认识你们的弟兄，他是我们的弟兄，就是这移民都是弟兄们。弟兄在圣经里有一个特别的意思，就是基督徒们，天父的子女们，在基督内不分男人不分女人，包括在场的男弟兄们跟女弟兄们，你不要以为这跟你无关，跟每一个天主的子女弟兄们都有关。你们的弟兄，我们就是彼此都是弟兄，因为我们有同一的父，并在耶稣内与你们共患难，跟我们共患难，我们是一体的。当我们跟主结合成为一体，是因着天父把我们安插在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内全是由于天主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说的。那么我们就跟耶稣基督结成一体，所以一个肢体受苦，全身都痛苦，因为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。当保罗遇到了光，他趴下来，他问说，主你是谁？主跟他说， 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。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已经升天了，坐在天上的宝座，谁能够到天上的宝座去伤害他呢？绝无可能。那么为什么耶稣说你迫害我？因为他是头，我们是身体。如果人用针戳了你的右手，好痛好痛啊！你说你为什么迫害我？我又没打你的头，我只打手，一样就是一体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教会还在这一个磨难中，主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，在路加福音，有两个往厄玛的门徒，就启示他们，他们很忧愁，很忧伤，主就鼓励他们，跟他们讲了很多的话。有一句话说，墨西亚不是必须经过这些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吗？他用经上的话解释给他们听，他们明白了，墨西亚必须经过这些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，因为他要把我们带入他的荣耀里，他是为我们承受了这莫大的苦难，舍弃他的性命，让我们信他不致伤亡而得永生。中途大事录第十四章也说，基督徒们要受到许多的艰难才能够进入他的国度。利马的后书第三章十二节，谁若要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，必遭迫害，必遭迫害。那么你遭到迫害，不是你的罪，是一个明证你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。你如果从来没有受到迫害，也可以说你没有真正的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。否则就是经上的话错了，他的话不会错，是我们的生命错了。那迫害是必定会发生的，世界会恼恨基督徒，你们不属世界。如果你们属世界，他们不迫害你。如果你妥协了基督的话，你抛弃了十字架，你没有这个迫害，其实你伤了主的心。保罗中途说，如果我也说该割损，那么我不受迫害。可是这是真理，我们不在外在去割损，而是在圣神内，在真理中受了基督内圣神的割损，为此他讲真理就一直被迫害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他说，放心，我已得赦的世界，他要我们放心，他告诉我们，我要赐给你们我的喜乐，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。就是经过了这一些苦难，进入他给我们的国度里，那一个喜乐，在天上有的喜乐，在这世上就可以预先尝到，尝到。天主的国就在我们的心中，就在我们周遭。这是路加福音十七章所说的天主的国。罗马书十四章就在于义德，我们跟他恢复了关系。这个义就是他怎么说我怎么信，因为一人因信心而生活。有一群人跟他有毫不妥协的义德的关系，就是移民，完全不妥协。义其实不能妥协的，一妥协就叫做不义或自义，人的义不能成全天主的义。天主的国在于义德，在于平安，基督的平安会在我们的心中，故使我们的心思念虑，他给的也是世界夺不走的。你在他的热心生活， 祸害是有，平安很强，而且是在圣神的喜乐里，平安喜乐义德，就是天国的味道。那么这味道就在我们里面，要从我们里面出来，变成我们一群的味道，就是小小羊群，就是天国。就说，当他讲话时，在你们中有一些人未尝到死味前，就会先见到天国的威能，尝到天国的味道，是带着能力的，是带着强有力的能力。为什么？你本来是有病的，是不能够坐在椅子上久的，30分钟就是最多的，长坐了半个月，10多天的连续的坐着，而且得到了治愈，从此可以要坐多久就有多久。这是天国在我们中彰显出来。因为姐妹带着她的母亲，我来到了那个聚会。她的母亲有很多的辛苦，是坐着轮椅，很无助。她来了以后，她说，我不想回家了，这里真好。她不想回家了。当我们都释放我们里面的天国，在我们周遭时，都有天国的威能。在天主的国里，没有忧伤的，都是喜乐的；没有担忧的，都是平安的；没有不认识天主的，都是认识天主的。他说："我不要回家了。"然后他说："我要信主耶稣。"虽然他搞不清楚状况，但他来找我为他祈祷时，我开口为他祈祷，我发觉好容易哦。当我说主耶稣，他立刻抢着就跟我回应主耶稣。我为他求方言，他立刻就愿意讲，嘎哒吧哒嘎哒一哒哒，他就很喜乐。他说我要离席，讲习会结束之后就在教堂里离席。他回到家里，我还没有回到我自己的家，立上就接到他女儿的简讯，说我妈妈是跟他不住在一起，他说他开始传福音了，他开始告诉别人，哇，主的爱是多真实的，我惊艳了，这爱的拥抱，主的平安，主的好。然后他说，妈妈眼睛不好，虽然读书不多，你都给我买了个大字的圣经。就在问，谁知道有那一个字比较大的，有的是印的很小啊。我以前有一个小小的四高圣经，我读了很喜欢，很好带。很快的我就发觉那小字我看不清楚了，就变成大字的四高圣经。那有的圣经是还有更大的字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尝到了这份好，他愿意把这好让别人也得着，这就是主的心。他以主的心为心，所以这一个同患难、同王权，我们被召叫要与主一同为王。主有一个名号叫做万王之王，对不对？那么至少有1万个王才能叫万王之王，1万个以上。那时我祈祷，我说主啊，到底有多少王啊？我没有想到主会回答我，这就让我看到一个异象。我到一个山坡山岗上，我就看着底下一片金黄色的，好像是麦田成熟的那一个麦穗，在风中摇的。那一片金黄的，像海一样的，海浪一样的。但我看着看着，我发觉不是麦田，是带着皇冠的王他们在赞美敬拜的那一份和谐 我不知道有多少，有很多的王。那么，如何与主一同为王呢？地幔的后书第二章也说，神的道、天主的道是不会被束缚的。保罗中途他戴着锁链，是锁链只能锁住他的身体，不能锁住天主的道。要记得，不论环境怎样的迫害、所捆绑，都不能够锁住天主的道。他为此而生，为此而活，为此而见证。他继续说：“如果我们与主同死，就不与他同生。我们是跟他一同死了，在基督内，基督死了，我们也死了。那么，基督复活了没？”他复活不会把你丢出去，他活了，你死还是死的，就是你在他那里抬头复活了。如果我们与他同死，我们就不与他同生；如果我们坚忍到底，你就不与他一同为王。有一个坚忍到底，就是在这一个磨难中仍然坚忍，而且是坚忍到底。这里讲到同忍耐的、同完全的、同患难的，为天主的话。并为给耶稣基督作证，曾到了一座名叫帕特摩的岛上。这帕特摩是一个海岛，这个海岛是在罗马的时代是关犯人的、重刑犯的，就是四周都是海，你没有任何的路可以逃亡、逃避的。就是在这一个海岛中，就是所有的。周遭的环境通路全部被封闭了，完全被封闭了。移民也会带到这个境地，都封闭了，全部都封闭了。有一个地方永远是开的，这人世间一切的供应都不在了，都断绝了。你孤单单的就在那一个海岛上。但是天永远是开的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太汲汲营营走地上的路、地上的方法，我们就忘了仰望天上的主。他有他的办法，天离地有多么高，他的办法、他的行径、他的作为，就高过我们的想象有多么高。世人可能都绝望了，但是对于移民是不会绝望的。因为天永远是开的，天上坐在宝座上的主永远掌权的，在一个主日上，我在神魂嘈杂中听见我背后有一个大声音，他被提到了天上。其实那个地方是天主准备的地方，要把他提到天上的那个地方，因为这启示。天主准备要让你不忘中途领受的，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困难。你想在那个时刻他埋怨了吗？他抱怨了吗？一定没有，否则你浪费了这一个珍贵的时刻。也就是，当我们在一个环境中的困难时，是主给我们祈祷的时刻，你要醒悟祈祷，你要看见天主的作为，你要看见他的伟大是在可怕中间而开的门、开的路。他被提到天上，听到了很大的声音，好像号角的声音，这样说。我们读下去知道。跟他讲话的，就是复活的主耶稣。他看到了主，就趴在他的面前。他见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。主耶稣跟他说：“不要害怕。”摸了他，他有了力量，站起来。主跟他说：“将你所听见的写在书上，送到厄弗所、斯米那、菲尔加摩、提亚提纳、萨尔德、菲拉铁菲亚。”和老底克瓦的七个教会，要把这一些启示 关于七个教会的启示写下来寄给他们，他就写了七封的书信给了这七个教会。这七个教会，七是今世的圆满，就是众教会的属灵的样子。这七个教会各有它的状况跟样子，这七个教会就是今天所有教会的样子。他真的就描述着，无论教会在怎样的一个状况里，都有天主给他的光、智慧，如何在这样的状况中得胜。他怎么知道所有的教会是这样的样子呢？不是自己想的，也不是去拜访这些教会做问卷知道的。其实也是问卷问了半天还是不知道，还有一个问卷全部都同意了，是不是就是天主的意思？不是，民主永远不能取代天主。你都不同意，他都不同意，大家都不同意，只要天主说了就算。我们要学习着让主说话，让主做主，让主为王。这七个教会就是所有众教会的样子。这七个教会也是教会的历史中的演变，而这七个教会只有两个教会主没有责备他们，其他五个教会主有责备他们。第一个教会埃弗所的教会，你们虽然做得很多很好，但是你抛弃了起初的爱，你抛弃了起初的爱，你做了很多的事，就并不喜悦。这是一个奥秘，就是你为你的先生、为你的太太做很多的事，但是你没有起初的爱，你们的关系不能好。有的是在外面做了亏心的事，回家就一直买东西，纵使你买钻戒，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吗？不能。起初的爱是最重要的。那么有两个教会，总不能讲他们不好。一个是斯米纳的教会，就是受迫害的教会、受苦的教会，主鼓励他们要坚忍到底，就必要以他一同为王。另外一个教会就是菲拉铁菲亚的教会，就对他们这两个教会都只有肯定。但是这两个教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，斯米纳的教会是受苦被迫害，是自愿的得胜者，而菲拉铁菲亚的教会是活到耶稣基督再来被保守的教会。那么这教会有什么特质呢？无论你在哪个教会，你要在那个教会里做得胜者，做主要你做的事，不要做那一个教会的问题，你跟他一起败坏伤主的心而上网。那么这个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特质去保守他们呢？这个教会就是移民的教会，特别的去。我们看贝拉铁菲亚的教会第七节，你给贝拉铁菲亚教会的天使写。贝拉铁菲亚的意思叫做兄弟们彼此相爱，所以这个教会就是彼此相爱，而这一个彼此相爱就是弟兄们彼此相爱的意思，基督徒们彼此相爱。那圣洁而真实掌有达味钥匙的，他开了无人能关，关了无人能开的，这样说，主他掌有达味的钥匙，他是至高的权柄，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他关了就没有人能开， 是天上定义要把启示给若望宗徒，若望宗徒就被准备来领受这启示。天上的启示，当我们得着了，要回应，要相信，要带着一个极大的感恩，活在这个启示里。他开个门，无人能关；他关的门，无人能开。就是主耶稣基督对七个教会都启示他是谁，他启示他是谁，也启示他要向这个教会所启示他，他要做的事。他是圣洁而真实的，让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，是真实的。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到他的面。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，他们要见到天主。你想要见到天主，想不想？想。你要求的就是求主洁净你，洁净我们。洁净，你有一个不洁净的心，只有这个想，可能撒旦给你错误的意象，你会搞不清楚状况。那圣洁而真实，真实就是很真实，非常真实。他真实的拥抱我，他真实的与我同在，他真实的跟这教会中的每一个人显示他是真实的，他是圣洁的，而且他有权柄，他掌管一切。所以你有什么问题，要到至高者有权柄那里寻求答案，而不是其他的方式。他开的门无人能关，他关的门无人能开。他这样说，他其实他自己是谁，他告诉这一个小小的羊群，知道你的作为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知道我们的作为，他知道，我知道你的作为，看，他不但知道我们做的一切，而且他说看，他要我们看见，就是这小小的羊群可以看到他。我在你面前安置了一个敞开的门，他在你的面前安置了一个大大敞开的门，也就是若望宗徒被提到天上，是所有的门都封闭了，是天上的门为你而开，他要为你打开天上的门。我为你打开一个敞开的门，谁也不能关闭它。没有人可以关闭主开的门，如果人可以关闭，那就不是主开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一个更大的权柄关上了主所开的门，它是至高的权柄。所有的门尽管是关的，它开了就无人关，你信吗？这是千真万确的事。那信的人是有福的。我知道你能力虽小，他们的能力其实很小，就像赤子鲁儿，我没有什么能力。我们以为我们也很有能力，其实不认识天主的能力。我们以为我可以做什么伟大惊人的奇事，其实是搞不清楚状况。伟大惊人的事我不想办，超过我能力的事我不能办。事实上主要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我们都没有能力做，为什么？主的话说，肉和血不能承受天主的国，那么天国的启示跟呼召，你怎能用肉性去做呢？在天国里没有肉性所做的会存留的，不巧合间都会在火中过去了，金银宝石的工程才能够存留。金指的是阿爸父的工程，银指的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工程，宝石是指着圣神的工作，或者我们的工作，在我们生命中工作。所以你的能力小，而且你知道你的能力小，其实知道自己的能力小是一件好事，对不对？少路以为自己的能力很大，耶路撒冷做得还很成功，迫害基督徒，还得到了 大司祭的允许令状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迫害。他去到那个地方，他怎么去的？那个地方叫大马士革，有人说是骑着四匹大马去的。大马士革，我们不知道，扫罗是骑着马被光打下来。有的图像圣像是这么画的，那圣经没有讲他骑马去还是不骑马去。那是在我们家有主仆人的聚会，主给我们的家是有两栋房子，前栋跟后栋。我们常常两个地方都用，大多的聚会在后面。别人就说：“那么从前栋到后栋要多久呢？”那个姐妹说。哦，从前栋到后栋就是起码5分钟。他说：“哇，你家这么大，起码5分钟。”我就没有他，慢慢走5分钟，他不要。所以不管扫罗是骑着马去还是不骑着马去，他见到了光，他知道。他过去的能力没有了，就像雅各伯的能力也不能再用了。那是圣神的工作，你的能力虽小，就不是看重我们的能力，他不是看重我们的能力。一个很有能力的人，怎么会看重别人的能力呢？对不对？我们的天主这么大的能力，他怎么会？要依靠我们的能力呢？我们是要知道，离开他，我们什么都不能。而这一群人知道他们的能力是小的，他们也承认自己的能力是小的。没什么能力，是主的能力很大，不是我的软弱。能力虽小，却遵守了我的话。他们有一个特质，就是遵守天主的话。遵守天主的话，不是靠着很大的能力，我有钱，我什么吃的都不缺，喝的都不缺，所以我绝对不会在饮食上埋怨。那是靠着你有很多，而且你夸耀你的有。可是那一个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的吃，没有的喝的，他们也不埋怨。他们遵守天主的话，不埋怨。所以能力小，可是遵守天主的话，就是用你全部的能力来遵行、遵守天主的话。你要怎么遵守天主的话呢？你就必须听见，对不对？所以听吧。其实天主喜欢每一个属于他的人都听他的话。每一个他的教会都听他的话，所以七个教会得到的讯息，后面都说有我的听圣神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都是向着众教会所说的话，是这个教会也是众教会。那么听主的话而遵行的人才是有福的。你若是听了不遵行，你白白听了，你就忘了。好像主的话显明你生命的一些状况，你照镜子一看到这里脏了，那里有缺陷，转身就走了，因为你不遵行，你就忘了刚才看到的是什么。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话要向我们讲。当我们愿意遵行时，他会告诉我们，他会帮助我们遵守天主的话。没有否认我的名字，他不否认耶稣基督的名字，就是无论在任何的状况下，他都不否认耶稣基督的名字。他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字，他不以这个名字为耻。我们不以主的话、主的名，我们不以主耶稣基督为耻。主乘着云彩再来时，也不会。在 阿爸父的荣耀，众天使的同在里，也以我们为耻。他不会。所以没有否认我的名字，名指的就是生命的特质，也是指着权柄，指着权柄。只有一个名是至高的名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。那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，他是至高的权柄，他的名就是权柄，他的名就是他的特质。那么这个名是独占首位的，哥罗森书第一章第二章就是天父喜欢一切的圆满都在基督耶稣内，他喜欢主耶稣基督在一切世上都独占首位，单单独独的占着首位。所以耶稣基督是独占首位的，他喜欢他的教会是他的名独占首位的，他喜欢有一群是高举他的名的，他喜欢没有一个名可以跟他相提并论的。有的时候我们用其他的名取代了这个名，我们听不到这个名。有一个姐妹，她来到我们聚会中，她领受了主的恩典，她的生命大大的翻转过来，她非常非常的喜欢，非常非常喜悦，她也很饥渴，她上我们的网站去想要多得到主的话，主的见证人传讲的主的话。他后来说，我一去到这个网站，我就看到耶稣是主。他说我从小就灵洗，我没听说耶稣是主，耶稣是谁？从小就灵洗，你知不知道灵洗是什么？因谁的名？因耶稣基督的名灵洗，或者是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灵洗。他婴孩就灵洗了，可他不知道，他自己不知道，而且他说太奇怪了，怎么是这样？我是从小的教友，可是我不知道耶稣是主。所以有的时候灵洗的感言只是讲，啊，这里的慕道过程中吃得好，玩得好，享受得好，还有礼物，还有什么？哇，我太喜欢这样！哇，这一群非常好，就是没有耶稣的名字。那么你们都不讲耶稣的名字，所以来的人也听不到耶稣的名字。可是有一个地方，只有耶稣的名是被高举的，因为只有他的名是至高的，是至圣的。他独占首位时，一切的丰富就会进到我们中间。我们是因他的名聚在一起，而这一群人，他们高举的是主的名，高举的是主的话，他们按照主的话认真的彼此相爱。他们的能力不大，能力很小，但我要从撒旦的会众及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中，其实不是，而只是个撒谎的人，把一些人交给你，就是自称是犹太人，但是天主认为他们不是，自称是天主的选民，但是天主不承认他是我的选民，自称是基督徒，可是天主说我的圣神没有重生这些人。所以我们看有另外一个教会叫做提亚提诺的教会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受到了宗教灵的扭曲 而有的一个奇怪的状况，就是他们允许自称为先知的富人一直被我的教训。这是在第20节，他们有很多很多美好的行为，可是主说我反对你一条，就是你曾允许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一直被啊，所有自称为先知的就叫做假先知，自称为宗徒的就是假宗徒，自称为墨西亚的是敌基督，是假的。那么这假的教训我的仆人，就是教训主的仆人，你为他们行淫，吃祭肉，我原给了他悔改的时间，可是他不肯悔改自己的淫行，就是在跟天主的关系之外，寻求了偶像的崇拜，是属灵的奸淫。那我要把他投在病床上，并且那些与他行淫的人，若他们对他的恶行不予悔改，会投到重大的痛苦中，会有很大的痛苦。如果主的仆人接受了这样错误的教导，就开始在重大的痛苦中，是主让我们悔改，并将他的子女置于死地。他的子女就是在教会里可能有名册上有的，可是没有重生。没有重生，生命册上没有。天主说他的子女不是我的子女，这样各教会都知道我是洞察人心的，洞察人心和肺腑的主，并且我要按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每一个人。那么，他要我们完完全全的听他的话，我们是因着天主不可朽坏的种子而重生的。每一个教会，圣神所生的属于他的孩子，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不可朽坏圣灵的种子重生的。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，是属于他的。当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高举主的名，为了主的荣耀，听主的话，在那里，我就是一切的事，是为了荣耀主，为了弟兄们的好处，不是自己的名，或自己党派的名。有一群人是这样活着，这非拉铁非亚，叫做弟兄们。彼此相爱，他们遵循主的话，是认真的。所以有一些撒谎的人，自称为犹太人的，但是其实不是，而是撒谎的。在斯里纳的教会，他们就是迫害，那里也提到了撒旦的会众迫害他们，夺取他们的性命。这里也有这样的假的选民，迫害真实的以色列人，真实的基督徒。可是这个地方，就是连他们中间的一些人都交给你，看我要使他们前来匍匐在你的脚前，使他们承认我爱了你，他们都会承认我爱了你。这是主的作为，不是你自己要去做什么。而是主他要做的，为什么？第10节，因为你遵守了我论坚忍的训言，我也要在试探其中保存你。这时期要临于全世界，为试探世上的居民，就是有一个时期要临于全世界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，这一个时期就是大灾难的时期，可畏的时期，是天主他要显示这世上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国， 他们真实的状况是怎样，要接受天主呢，还是不接受天主？但是在这一个试探期，有一些人是被保守保存的，这一个被保存的这一群人，是全教会被保存的，就是菲拉铁比亚的教会被保存，而这个保存，他要我们遵守更坚韧的训练，我们遵守他的每一句话。第十一节，不过要来，你应坚持你有的，免得人拿去了你的画冠。只有王是带着冠冕的，就是他们已经主给了冠冕，可是主要他们不要撕掉冠冕。有的是得胜的，我要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。你还没得胜，不能够坐在宝座上。而这里是你已经有王权了，但是不要撕掉它，要坚忍已经有的，就是主给了。满满的丰盛，给了这小小的羊群，要他们坚韧。当主在埃及行了十个奇迹，在埃及那奇迹灾殃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但是有一个地方叫做歌声地，就是天主为他选民所安排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什么灾殃都没有，就是天主做主为王掌权的那个地方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而有问题的地方，在埃及，连在审判中，我们的主都是没有慈爱跟怜悯的主。让我们看其中的一个灾殃，第七灾。在第七个灾，出谷记的第九章，出谷记的第九章，当法老王一直做一些抵挡天主的事，那么上主对摩瑟说，摩瑟对法老王说，我们可以从前面读起，第十三节。上主对摩瑟说：“明天早晨你去见法郎，向他说，上主希伯来人的天主这样说：你要放走我的百姓，使他们去崇拜我，因为这一次我要使我的一切灾祸降到你、你的臣仆、你的子民身上，为叫你知道全世界上没有相似我的。现在如果我伸手用瘟疫打击你和你的人民。”你早已从地上消灭了。我所以保留你的缘故，是为叫你看见我的能力。这一个心硬的、不悔改的法郎，世界的王，是天主的仁慈保留了他，也是要向全世界宣扬我的名。你若仍然固执压迫我的百姓，可放他们走，那固执是一个很严重跟神的爱、天主的爱相隔绝的原因。固执有时也跟无知连在一起。固执就是你该知道，你不愿意知道；无知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以为我们是什么，其实我们不是什么。无知跟固执，骄傲跟自大。比如说，人人固执压迫我的百姓，肯放他们走。看，我明天此时要降下可怕的冰雹，是埃及建国以来直到现在从未有过的。我们的天主，他把他要做的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，否则他就什么都不做。这是亚茅斯先知书第三章的。那么，他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，传讲他的话。他就一定会按照他所说的话做。他在起初就预言了幕后的事，这些事都在预言着幕后敌基督跟敌基督掌权的那个时代，那一个可怕的状况。 我们一定要降下可怕的冰雹，是埃及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。所以你快派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的一切带到安全的地方，因为凡在田野间的人和牲畜，而不惧到屋内的，冰雹必降在他身上，将他们砸死。法郎的臣仆中，凡是害怕上主话的，就叫自己的仆役和牲畜逃避到家中。那不把上主话放在心上的，就将奴仆和牲畜舍在田野里。结果，这不敬畏的、不听的，在田野中的奴仆、牲畜，都被冰雹打死。连在那一个时刻，主还给他们一个光亮，如何能够不受害？所以主一直在呼唤我们，也一直在呼唤一些人，把天国的福音在末后的时代传遍给普世万邦。他愿意给人很多悔改的机会，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不要像伊泽贝尔悔改，天主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不要像不修的法郎不悔改，以及一心敬虔的他的臣仆。天主爱我们，他给我们机会。那么有一群人，这里提到说，他们在歌声地，在第26节，只有以色列子民所居住的歌声地没有冰雹。冰雹发生了，审判降下来了，但是有一群被保护的，那一群被保护的是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，在全能者荫庇下受到保护的人。他们知道会向上帝说，唯有你是我的避难所，唯有你是我的依靠，我要向你投靠。这是圣咏91篇所说的，在你身旁虽倒闭1000，在你旁边虽倒闭10000，一击不能到达你身边，祸患不能临于你。这就是他要亲手保护我们。我们现在就要准备进到他的同在里，进到他为我们所准备的那个地方，而那个地方也就是他与我们同居共处的，他做主为王的方舟，被保护的地方，被恩待的地方，那个地方也就是真实他的家。有的表面说是他的家，其实已经不像是他的家，要悔改，要远离邪恶，要寻求他的面，要祈祷，要注意兄弟们彼此相爱，因为他就是爱，他爱我们，他愿意他的爱在我们中显为实际。他多么多么盼望有一个地方是他的爱满满的、充满的地方，都是完完全全愿意听他的话、遵行他的话，而且高举他的名。他的名是至高的，他的名是至圣的，那么要活出在我们生命中所彰显的慈爱。他要为你开的门，没有人能关；他为你关上的门，你不用想去开。他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也把他知道他做什么的告诉我们，让我们也知道。所以梅瑟知道了，梅瑟甚至告诉埃及人上主要做什么，讲得这么清楚，骄傲、固执、心硬，就是不愿意听，就是不愿意听。一次、两次、10个灾，而有一群人 主很喜欢，肯定他们，因为他们以坚忍的心，不改变主的话。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状况，可能会压迫着你，压迫着我。有一次，主召叫我到外地传播主的福音时，我收到了一个没有想象到的一个攻击，一个困难。我当时的生命很软弱，我觉得好像一枪射到了我的心，我的心在淌血。那一天晚上，我在极难受的状况中，我祈祷很无力，我真的不知道我第二天要如何继续的服务。我躺到那里，很无助也很无力。我只有说：“主耶稣，求你救我，求你救我，求你拯救我，求你医治我。”而就在那个时刻，我看到了主向我显现，他带着极大极大的爱显示给我。我看到他，我心里还是很痛。我也很高兴看到他，可是这个伤痛很深。我就躺到床上，我的头看着我的主，他看着我，他跟我讲一句话：雅各第四章第九节，我的妹妹，我的新娘，你夺去了我的心，你回眸一顾，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了我的心。我的妹妹，我的新娘，主的妹妹，就是跟她有同样重复来的生命，也是她的新娘，阿爸父为主耶稣基督准备的新娘。他的新娘是有一个逃城的过程，他的新娘是得胜的基督徒，他的新娘是得胜的教会，这些得胜的基督徒是他的新娘，合在一起，他得胜的教会就是这唯一的新娘，也代表着所有得胜的基督徒。你夺去我的心，就是主多么多么的爱这夺去他心的新娘，他的妹妹。你回眸一顾，就是不论你在多么多么艰难的状况中，你仍然看着他，仰赖他的救恩。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我的心，这珍珠，项链上的珍珠，就是我们的背离，就像应景的以色列子民，让头很难受。你们有没有过睡觉不小心落了枕，然后头就歪歪的，头歪歪的，你怎么直不起来？哦，直不起来，这个直不起来，要直起来。好痛哦，为什么不转过来？他转过来很痛哦。就是这一个落枕，让头非常的痛，全身也都痛。当基督徒背离的时候，就是让基督很头痛的时刻。那么基督给了颈子这么高的位置，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，有人说基督是头，那你是头没关系，可是我是脖子。可是这头要往哪里看，就看我脖子要往哪里转。有的基督徒就是这样。我后来听到有一个弟兄跟我讲，他们教会里的师母就这样的说，我要教这些姐妹们 如何侍奉主，在教导他们的时候就讲，姐妹们不要灰心，我们很重要，我们的丈夫是头，我们是颈子，至于颈子可以决定头要往哪里去，往哪里看，所以我们是能够决定他们的。我讲的笑话，有一天我发觉说是真实的事。我认识这位牧师，我突然对他有了很深的敬畏。他真的很爱主，我没听到他口中去批评任何的人。原来他是这样的苦难中。那么有时说，在这个苦难的时候，你仍然仰望着主，这一个珍珠，珍珠怎么成型的？是有一个外在的沙粒跑到珍珠的肉里，珍珠就非常非常的痛楚，不想要这一个外在的东西，它就分泌，这痛苦中的分泌，痛苦中的分泌，就在里面形成了珍珠。有的时候，主的话进到我们的肉性里，我们不喜欢的，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，我们就跟他抗争，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，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。这场仗打了很久，这场好仗什么时候才打到终点？那么就在这一个征战中间，圣神在工作，我们在分泌，就形成了珍珠。而珍珠长大了以后，它已经不痛，就是跟它调和在一起，好像是生命中的一部分，那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。它珍珠怎么拿出来？从肉里拿出来，破碎，拿出了珍珠。天国的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，主为我们敞开了他的肋膀，是通过他肉身的战幔回到天上。那么有一些人，他也受了很多的苦难，而敞开了一条天路，像保罗中途、罗多禄中途，以及许许多多他们为主受苦无声。当主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明白他在说什么。他没有多说，他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我得到治愈，不是不痛，而是有一种能力帮助我说，主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我有什么不愿意呢？我永远愿意。是刀剑吗？是迫害吗？是压迫吗？是一切吗？因为在基督的热心生活，就必遭迫害。这是主量给我们的珍珠的工程，这是主给我们的金银宝石的工程，这是主在恩待我们，他要得着他的新娘，得着他的妹妹，得着一些经过这大患难还能够活着的。而这个大患难真的跟世界完完全全隔开了，是完完全全得到主的供应。每一个教会，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召教，那么主在他们中有位置，因为他们都高举主的名，不是人的意见，而是主怎么说大家都很喜欢。因为主所说的，他跟这个人说的、那个人说的、这个人说的都是一样。有人说，讲信会中有这么多的讲员，这么多的见证，怎么配的是这么好，天衣无缝？一演了多久，一行了多久？有的时候为了一个十分钟的查查，就是一演很久很久，到台上还是有一些瑕疵。我确实服务很多地方，我们中间有很多人跟我一起侍奉主，我们有预言过吗？从来没有。那怎么你讲的话跟我讲的话完全一样？这是天主的作为。当我们都听主的话，主跟这个人讲的话跟那个人讲的话是一致的，是一致的，是他给我们的。他喜欢他的家就是这样，就是他的话充满了生命供应。 他的话就是他自己，要进到我们的心中，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改变我们。经过了痛楚，是变成了珍珠，讨他的欢心。这是他给下这不朽坏的种子的目的，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型。墨西亚必须经过苦难才能进入他的荣耀。保罗中途也说，我愿意喜悦的受苦，补足耶稣基督身体，就是教会的苦难的不足。主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救恩，我们不能够补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，但是他的教会还有一些苦难在发生。那你愿意吗？我觉得我都要，你要的我都给。说起来容易说，做起来说实在的，没有他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难，有他也真的可能，为他一切都可能的，不是靠着自己，而是靠着他。高举他的名，他的名会彰显有能力，因他的名驱赶魔鬼，病得治愈。因他的名，他开的门没有人关，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开。我们就是蒙恩有福的，有耳的听圣神向各教会所说的话，向我们所说的话，这必须是我们在一起生活所必须有的特质，是他所喜欢的，就是他的话非常真实的在我们中，我们都听到了，我们都喜悦了，我们也遵循他的话了，我们也荣耀他的名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时期已满，你把未来必定要发生的事启示给约翰中途，写在末世录，是要给所有你的棒的 servant 跟你有盟约，愿意用全部的生命来遵循的诫命侍奉你的人。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呼召我把生命献给你，跟你订立永恒的约。我活着为你而活，我死为你而死，我是属于你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遵循的诫命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跟你的爱相隔绝，你的爱把我们结合在蒙恩有福的物质你的家中，让我们跟你在爱中结合在一起，我们就在爱中彼此合为一体，在你的圣神内合为一灵。耶稣，我们爱你，耶稣，我们也知道爱你就是遵行的诫命，耶稣，愿意遵行的诫命是不妥协的，没有什么势力可以阻挡我们遵行的诫命。你的道是进出的，你必定会为我们无路可走的状况下开一个敞开的门，纵使世上的门都封闭了，你会为我们打开天门，打开天闸，把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中，让我们经历你的圣神，得着从高天而来的能力，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，我们能力很小，我们仰赖是你的能力。我们要进入你敞开的门，奔跑行走在你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必要拣选群为你而活的人，是你的移民，是即将临于全世界各式各样考验大患难中，你亲自保守的 属于你的人。主耶稣，求你准备我们，准备我们，准备我们成为你的妹妹，成为你的新娘，成为讨你欢心的人，准备一群属于你的人，是你的新娘，懂得你的心，是你的新娘，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你的真正的新娘，而是行得的妇人，忠心侍奉你的心腹，你的新娘，你的妹妹。主，谢谢你，我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听见你的呼召，我们答复你，以坚定的心奔跑，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，让我们同患难，同完全，同气相爱，一同来承受你的召叫。你渴望在这世上保守一群你的移民，你爱的教会，你也盼望我们都坚忍到底，不让人夺走你给我们的华冠，与你一同为王的冠冕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求你保守我们，求你保守我们，求你保守我们，不以此事同化，也不以世上以及不是来自你的项目同有何物。主耶稣，我们是属于你的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让我们活着是靠你的话而活着，你的话滋养我们的生命，保守着我们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